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过去20多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思想过约伯与他的三位朋友之间的三轮的对话，然后呢，又思想过以利户跟约伯的对谈，最后我们看到神对约伯讲话，还有约伯对神的回应。那承接神跟约伯对话之后呢，神知道约伯已经全然明白，思想也通达了，因此呢，神就要转移目标和视线，跟约伯的三位朋友来说话。今天呢，我们就要一同思想约伯记最后一部分的经文的内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对约伯的朋友提出责备，指出他们说话的那些的问题，那些的不尽不实，也指出他们可以得到赦免，重新得到神悦纳的方法。最后约伯经历了这些的苦难之后，又怎样重新得到了神所赐的福气。好，现在呢，我们把圣经翻到约伯记第42章，我们先看第7到第9节这3节的经文。约伯记42章7到9节的经文，请听我把经文的内容给念出来。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呢，其实说出了3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神指出约伯三位朋友的错谬。那神对约伯三个朋友当中最年长的以利法呢，2次的说明了，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并没有说他们讲的话不是真理，而是说他们所论到有关神的心意还有受苦的意义等等这一些的理论本身呢，其实呢是错误的。因为以利法、比勒达还有索法，他们所强调的是受苦都是由犯罪而来，所以呢他们不断像要维护神的公义，要指出约伯的不是，并且呢要逼约伯去服，要他承认自己真的犯了罪。神对约伯三位朋友这样的责备，其实呢真的已经为约伯给平反了，说明了约伯所受的苦难并不是因为犯罪而来的。神虽然没有交代约伯受苦的因由，但至少呢他已经为约伯说了公道话，这也是约伯一直所呼求希望神为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方面的事情值得留意呢，就是神指出约伯的三个朋友得蒙赦免的途径。神指示了约伯的三位朋友，如果要再次得到神赦免呢，就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约伯那里，由约伯为他们来祷告，这样神才会赦免他们。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呢，就显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求那些得罪人的人，他们要学习到自己曾经得罪的人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不是。 当这三个朋友他们要来到约伯面前求原谅的时候呢，这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至少他们呢有三件的事情要承认的。第一，是向约伯承认自己比不上约伯，反而约伯所做的比他们还要正直。那其实这个承认呢，也是神指责这几个朋友的啊那个的因由哈。第二方面，他们要承认呢，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其实相当有限，可以算是肤浅的。他们从前仿佛扮演着专家的角色，以为是神的代言人，谁知道啊，他们却受到神的责备，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比不上约伯对神的认识。第三方面，他们还要向约伯去承认，就是他们真的得罪了约伯，要请求他的原谅。当这些得罪人的人，他们拿出了勇气，来到了被他们伤害的人的面前，那么对方应该怎样做呢？如果这个被伤害、被得罪的人仍然是心怀怨恨，那么一切和睦的复合的场面呢，一定不会看到。但是我们深信，约伯呢是乐意饶恕他这些老朋友的。这经文呢，除了指出神对约伯朋友的那番的责备，也指出他们怎样可以再蒙赦免，还指出呢第三方面，就是神的三个朋友为什么得到赦免呢？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呢，神要求以利法、底勒达还有索法来到约伯面前，说出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看在约伯的份上才会赦免他们的，因为神悦纳约伯，所以呢就悦纳三个朋友在约伯面前那个请求原谅的行动。换而言之呢，这一次神把是否赦免人的这个责任呢，其实放在约伯的身上，因为他是那个受害者，被伤害的，被人得罪的。这其实对约伯来说呢，是一个考验。约伯的朋友的确得罪了他，当约伯最需要朋友来安慰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是将更难担的担子放在约伯身上，将额外的苦难加诸约伯，并且攻击约伯他们用很多的言辞指责约伯，强迫约伯去认罪，惹动了约伯的怒气。结果呢，他们还在这个怒气冲冲里头呢，终止了跟约伯的对话。约伯也因着朋友们那种的无理取闹而不再跟他们讲话。但是神现在要约伯来面对自己，他要约伯为这些朋友来祷告，除了是要约伯以行动来证明他是义人之外，也考验了约伯是否有这样的胸襟原谅三个曾经得罪他的朋友，并且愿意以行动来为他们做点事情，就是为他们献祭，也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在神的面前呢得到悦纳。一个人如果能够为那些伤害他的、得罪他的人来做事、来祷告的话呢，这显示他的内心呢，一定是已经把仇恨给放下。弟兄姊妹，当别人愿意拿出勇气来到你的面前请求原谅的时候呢，我请你也记住约伯他的回应，他是十分乐意原谅他的朋友，并且呢是切切的为他们祷告的。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130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否复合，其实呢，会直接影响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就像在新约圣经里头，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神将复合的责任放在人履行神的吩咐之上。表面上这是一条很困难的路，但是神要求我们去实践，原是叫我们得福的。那如果我们单单去向神认罪，而把一些呢得罪人的事或者被人得罪的事情呢，就以为都一笔勾销的话呢，其实这种想法呢是错误的。因为人跟人还有人与神这个三角关系呢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人与人之间学习真正的复合关系呢，不单可以完全享受到与神关系复合的这种的生命，同时呢也能够体验到神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呢使人神的关系复合。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习怎样的去做一个和好的大使，帮助其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也可以与神复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已经指示了我们怎样跟他去建立和好的关系，就是拿出勇气请那些你得罪的人原谅你，另一方面呢又要学习做一个宽宏的人，原谅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以及为他们祷告。那饶恕这个功课呢是不能伪装出来的，因为这是直接向神交代的。而真正去饶恕别人呢，我们是在内心的深处跨出了许多步。因为当你肯饶恕别人的时候呢，你同时已经胜过了自怜，胜过了内心的苦毒，胜过了没完没了的报复心态。有人说，饶恕并不是神圣健忘症，把过去忘掉，饶恕乃是一种痊愈的经历，让毒素从我们的伤口给排出去。一件事情话说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彭科利还有呢他的姊妹彭比西两姊妹呢，因为收藏过犹太人的缘故呢被捕，他们呢被送进了德国的集中营。当时呢必须抵受不住残酷的虐待，就在痛苦当中呢慢慢的死在集中营里。后来呢当战争结束之后呢，彭科利呢就重新的得到自由，而且呢也有机会呢去学习怎样的去侍奉神。到了1947年，彭科利他在德国慕尼黑一间礼拜堂里头呢去宣讲神的饶恕。聚会之后，一个男士来找他，他一看就认出这个人呢就是当年虐待他和他姊妹的那个集中营的守卫。现在这个男士告诉他说，原来他成为了基督徒。他伸出手来请求呢跟科利姊妹呢握手，希望得到饶恕。科利在情感上相当的挣扎，但这个时候他就记起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15节所讲的话，他明白到自己必须饶恕人，所以他就默默的祷告说，耶稣求你帮助我。他也把手伸出去跟之前那个曾经苦待过他们的人呢去握手。弟兄姊妹，神要求我们对待别人就像他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一样，神也会赐给我们力量去饶恕。所以但愿你也能够靠主去实践这样的饶恕，这样的原谅吧。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在真道分解去分享约伯记的最后一讲哈。在约伯记啊这一卷书卷里头，你到底得到什么帮助呢？或者得到什么的提醒呢？我欢迎你来信去分享的。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思想一段啊，可以说是人人都喜欢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吧。借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我们就要一同思想神对约伯的祝福。在祝福的背后，我们也可以学习一同踏上啊与神同在的这条蒙福的道路。我们把圣经呢翻到约伯记四十二章，我们看整卷书的最后一段的经文，就是十到十七节。约伯记四十二章十到十七节，请你留意听我把经文念出。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喜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呢，有三个的信息我们是要特别留心的。第一方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虽然在之前三十八章到四十章的段落里头呢，从来没有交代过神对约伯的问题给予解答，但关键的就是这几章经文里头呢，其实充满着神同在的信息，这才是重要。神对宇宙万物的管理显出神的同在，还有大能的保守。神对各类生物，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生物，都留意他们的生活，还有供应他们的需要。神对人见人怕的动物巨兽都了如指掌。再加上神对约伯的三位朋友的指责呢，都是告诉约伯，一切神都看在眼里，神都知道，神也同在。而最后神也要求约伯为他的朋友来祷告。他这样做呢，是告诉约伯还有他的朋友，神知道而且也眷顾约伯。约伯是个义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他是敬畏神的义人，他的祷告也充满能力，也得到神的垂听。这样呢，不单为约伯平反，也告诉约伯一切都逃不过神。试问约伯还需要去问什么呢？我们如果认识神的同在，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需要畏惧的呢？正如有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当他要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呢，他相当的害怕，但是他的父亲跟他说，孩子啊，你只要深呼吸三次就会入睡，我呢会在你身旁一直的陪伴你。果然这个小孩呢就照父亲的话去做，成功的经过了手术。因为他知道父亲一直陪伴在他身旁，他就没有什么惧怕了。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人生每一次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看宇宙那个的井井有条，看看生物的无忧无虑，看看新旧约圣经人物他们一再经历神的同在。 让这些都来帮助我们在困苦当中可以仰望神，得着平安。这最后一段经文除了帮助我们去思想神的同在之外呢，我们也要留意第二点，就是神要借着你为人祝福，使你在苦境当中可以转回。表面看来呢，神要求约伯去为那些得罪他的人祷告，实在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情。但原来呢，这也是一条蒙福的道路的开端。约伯没有拒绝神的要求，约伯的顺从呢，不单证明约伯的生命，他真是一个义人，也证明了在约伯记的第一章里头，神对约伯的评价呢，也是真实的。今天，神同样要求我们学习操练这样一个难学的功课。当你能够为得罪你的人来祝福的时候呢，你内心的苦毒、自怜、报复的心态都会烟消云散。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为那些得罪你的人，甚至跟你为仇的人来祷告呢？当你愿意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一定可以体会到约伯他怎样在苦难的境况当中得以转回。这样一个苦境中转回呢，未必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或者任何实质的转变，而是因为一个人内心的转变。原来思想是改变人行为的一个基础，而行为呢，也可以改变人生的结局。约伯内心的改变使他能够从苦境中出来，他不再自怜地咒诅自己的生辰，也不再怨恨朋友对他的毫无怜悯，也不用再说自己怎样怎样的清洁正直，因为这一切他相信神都完全知道。因此呢，约伯更有力量的来为他的朋友祷告，而且他也能够坦诚的对人呢论到耶和华所降予他的一切灾祸。而当他乐意的跟人这样坦白的去交流分享，放下呢那些的疑问，那些的埋怨的时候呢，他也真正的接受到从别人而来的安慰了。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约伯记最后一段经文除了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神要借着你为人祝福的这个过程带领你离开苦境之外呢，还有第三方面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就是神要借着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有没有留意约伯的财富从哪里来呢？经文的第11和12说，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你不要以为一块银子一个金环是个小数目，在神的眼中，就算是五个饼两条鱼都可以行出一个喂饱5000人的神迹。你相信神能够使用你以为最微小的事情来完成他的计划吗？在美国俄亥俄州呢，有一座的法院大楼，它的位置还有设计非常特别的。如果雨水啊落在这个大楼的北面呢，这些水就会流进啊安大略湖还有圣罗伦斯湾。至于下在大楼南面的雨水呢，就会流进密西西比河还有啊墨西哥湾。落在房顶正中的雨水呢，哎，就由微风来决定它的去向了。 微风使他们到达的最终的目的地呢，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去南去北两者之间相距呢，超过2000里的。弟兄姊妹，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属灵生命原来也是这样，我们是愿意将一点点的祝福给人呢，还是把那一点点也保留下来呢？这样将会影响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会影响着我们可能呢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多为别人想，为别人做一点点事，那么你就会经历到神要大大使用你，成为人的祝福，也完成他的心意。弟兄姊妹，深愿约伯的生命成为你的鼓励。在古时候，无论财富、儿女或者是长寿呢，人们都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认为拥有这些呢，就是神祝福还有同在的凭据了。约伯晚年得到的祝福比先前加倍，除了是他的牲畜加倍之外呢，他的儿女也是加倍的。虽然经文只是谈到约伯生了7个儿子还有3个女儿，这跟经文第一章在数字上并没有任何的增加减少，但这也显明圣经的那个的复活观念哈。虽然经文第一章里约伯的7个儿子3个女儿都在灾难中呢离开世界，但作者深信将来他们都会复活，因此在约伯苦难之后呢，神再赐给他妻子3女，暗示他之前的7个儿子3个女儿已经得着永恒的祝福了。约伯在困苦之后得到神的祝福。其实呢，我们并不用经历苦难之后才享有福乐的，因为在苦难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都能认定神的同在，认定神要透过你透过我祝福别人，以及借着你和我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话呢，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已经是充实而丰富的。所以愿你透过约伯记不单领会帮助你去思想苦难的问题，也帮助你思想神时刻与你同在，遍地上都在见证，都在述说神的大能还有他的临在，使你因着神的缘故得以忍受苦难，而最终呢也可以享受从神而来赐给你的种种的福乐。